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焦点新闻，请听下边详细的内容。美国国务院上个礼拜宣布，助理国务卿康达和白宫国安会中国和台湾事务高级主任劳拉·罗森伯格将在12月11号到14号访问中国、韩国和日本。11号、12号两人和中共外交部副部长谢峰举行会谈。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星期一在被问到这一场会谈时表示，这一次访问是跟进美国总统拜登11月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尼巴厘岛的会谈，同时亦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明年初的中国访问预作准备。普赖斯表示，这一次会谈更加坦诚，具实质性。康达和罗森伯格明确表示，美国将持续积极竞争，捍卫美国利益和价值观以及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并同盟友和伙伴密切合作。康达和罗森伯格亦强调，将遭中方错误拘留、禁止离境的美国公民带回国的重要性，并指出这个是拜登个人优先事项，亦是布林肯的优先事项。另外，美中亦就关键的区域与全球议题交换意见，包括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以及朝鲜对区域安全与稳定构成的威胁。双方亦探讨在利益交集之处合作的潜在领域，包括气候变迁、健康安全、全球宏观经济稳定与全球粮食安全等挑战。媒体追问会谈是否有触及美方日前的对台军售，普赖斯并未明确回应，但他表示，在和中国的每一次高层级接触中，美方都非常明确表明将继续坚持尊重一中政策以及支撑这一个政策的要素，持续履行台湾关系法。美国将在13号到15号举办美国非洲领导人峰会，这个继2014年之后美国第二次召开如此高级别以非洲为中心的活动。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星期一说，美国将在未来三年中向非洲承诺550亿美元横跨广泛的领域，来到处理我们时代的核心挑战。他说，随着峰会的进行，我们会向你们提供那些可以交付成果的详情。沙利文在回答美国之音提出的问题时强调说，这一笔钱不是以非洲国家谴责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为条件。入侵后不久，有17个非洲国家3月份在联合国谴责俄罗斯的表决中弃权。沙利文说，我们不是用枪逼任何人，我们将用激情和坚持向世界每个国家说明他们应该对这些联合国宪章的公然侵犯表示反对。从今次峰会的角度看，我们不是为决定设置条件。沙利文说，这一次峰会将包括拜登总统和一些非洲领导人的小型多边会晤。这些领导人是哪一个还未决定。这些领导人将讨论2023年非洲大陆的选举等议题，包括刚果和苏丹以及世界最新国家南苏丹的总统选举。50个代表团的领导人将在星期三晚间应邀在白宫和拜登夫妇共进晚餐。拜登在为期三日的峰会中预期将宣布美国的新投资，关注因俄乌战争恶化的粮食安全。美非峰会亦将聚焦在民主和政府治理等价值上，以及对抗气候变迁等议题。中国自2014年以来在非洲大力投资，持续超越美国，成为非洲最大的投资国。中国的一带一路令非洲很多国家都陷入债务危机。拜登首席非洲顾问戴夫蒙特表示，拜登和国务卿布林肯强烈认为，在这一次的对话中，非洲的声音将非常重要。美国可能会放眼在2025年后，同新兴的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交流。 乌克兰参谋总部12号宣布，俄罗斯军队用导弹、无人机和大炮猛烈轰炸乌克兰东部和南部的目标，而且由于俄军持续打击乌国关键基础设施，令到数百万人在冬天零度以下低温中没有电可用。德国总理索尔茨12号和七大工业国集团G7 领导人举行线上会议，讨论乌克兰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透过视频会议敦促七大工业国集团各国向乌克兰提供更多武器，而且他的国家需要大约20亿立方米额外天然气才能够度过这一个冬天。泽连斯基亦呼吁俄罗斯朝着外交解决方案跨出具体而且有意义的一步，而且俄国军队应该在圣诞节之前离开乌克兰领土。欧盟当日12号同意对用在帮助武装乌克兰的一个基金增拨20亿欧元，大约21亿美元，来到确保这一个基金能够继续援助运送武器到基辅，以对抗俄罗斯的入侵。27国组成的欧盟设立欧洲和平机制，其预算原本计划用到2027年，但是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仅仅10个月战争，为了支付一些被送往乌克兰的武器费用，这一笔预算已几乎耗尽。欧盟外交暨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在社群媒体贴文表示，欧盟仍然致力于向乌克兰和其他伙伴提供军事支持。之前一日，美国总统拜登11号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白宫亦发表声明说，拜登强调了在俄罗斯持续攻击乌克兰关键基础设施的情况下，美国会继续支持乌克兰的防御。拜登在同泽连斯基的通话中还强调了11月29号宣布提供5300万美元支持能源基础设施，来到加强乌克兰能源网在俄罗斯攻击之后的稳定性。据英国金融时报星期一援引消息人士称，位于加州联邦劳伦斯利弗莫尔国际实验室的国家点火设施的科学家们在使用激光核聚变实验中首次实现了正能量增益。所谓的正能量增益，实际上是指核聚变产生的能量大于消耗的能量，这一个核聚变研究多年来的关键突破。科学家指出，当两个原子核受到1亿摄氏度或更高的极端热量时，就会产生核聚变，导致它们融合成一个更大的新原子，从而释放出巨大的能量。知情人士说，美国政府在设施中的核聚变反应产生了约250万焦耳的能量，约为激光中210万焦耳能量的 120%。 但他们强调，这些数据仍是分析中。能源部部长詹尼弗·格兰霍姆已经定在美东时间星期二上午10点就这一个重大科学突破举行媒体发布会。而在美国获得这一项技术突破之际，世界正处于高能源价格所带来的高通胀之中。尽管很多科学家认为用核聚变应用到发电站仍然需要几十年的时间，但该技术的潜力已经很难被忽视，因为核聚变反应不会排放碳，亦不会产生长期放射性废物。一小杯氢燃料理论上就可以为一栋房子供电数百年。从历史上看，这一种科学研究往往是由公共资助的大型实验室完成，例如位于牛津的欧洲联合环状反应炉。不过近年来，很多私人公司在获得投资后亦纷纷加入，并承诺在2030年后提供核聚变动力。据美国空军第96测试联队星期一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由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的第412测试联队 執行的空射快速反应武器已成功完成。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制造的 AGM-183A ARRW 测试是在12月9号在南加州海岸进行。声明说，圆形高超音速导弹是从 B-52 同温层堡垒温炸机所发射，然后迅速加速到超过音速的5倍。随后该导弹完成了计划的飞行路径并成功引爆。而早期结果显示，所有测试目标都已顺利完成。B-52 同温层堡垒是美国波音飞机公司研制的8引擎远程战略轰炸机，用于替换 B-36 和平替造者轰炸机执行战略的轰炸任务。空军装备部项目执行官杰森·巴托洛梅准将说，空射快速反应武器团队在5年来成功设计并测试了空射高超音速导弹。我为这一支团队表现出的坚韧和奉献精神感到无比自豪。他们亦为我们的战士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能力。众所周知，高超音速武器的飞行速度超过5马赫，即每小时近4000英里。因此很难被及时发现和拦截，导弹亦可以机动和改变高度，令到他们能够躲避当前的导弹防御系统。而目前俄罗斯和中共都已投入巨资开发自己的高超音速武器，美国国防部亦面临包括来自国会在内的压力，要求其在高超音速能力方面取得更多进展。